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们江陵期特辑的第九天，我们已经进入第二周的默想了。今天真儿要带大家默想的是何西阿书的11章1到3节，同时我们也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其实不是当我们成年之后明白了解人生的来龙去脉，这个时候才开始的，而是在我们还年幼的时候，他早早的就呼召了我们，在我们还在母腹当中，他就认识我们，并且对我们的人生有个最美好的计划。亲爱的小朋友，你渴望去了解，渴望去回应吗？当他向我们发出来这个呼召的时候，你愿意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呢？当着三位尊贵无比的客人，把那贵重无比的礼物驮在了骆驼卡米尔的身上时，大家顿时肃然起敬。黄金、乳香、墨药，哇哦，到底是为什么你们会准备这三样礼物呢？哦，其实不瞒你们说，经过我们一生的研究，我们知道这颗星最终会把我们带领到一位宇宙之王，他所给我们人类的期望，将会有一个婴孩降生，而这个婴孩不是一般的人，他是王，而且他不像一般人间的王，他是宇宙之王亲自派来的，会解决我们所有人类的痛苦、忧伤，还有我们对意义、对目的、对价值极深的那个渴望。我们三个觉得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配上它了，所以我们本来想倾家荡产的把我们所有的祖业都卖掉，然后换成最贵重的礼物给他，但是确实他不需要这些，所以只有这三样东西他会使用得到。这时雄鹰翼高再也按耐不住了，你说什么使用得到？那我必须插个嘴问一下，像墨药这种东西，那个都是为死人预备的呀，我知道虽然贵重，可是一般人也不会使用得到吧？那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奔着去的不单单是一个出生的一个新生王，好像我们不单单是庆祝他的出生啊，听起来有点像个悲剧人物啊。哎，快快别乱说话，艺高，你还真是艺高人胆大呢，什么都敢说。这是狮子里奥赶快想要堵上自己朋友的口。哦，没关系的，他问得很好，的确我们也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要预备墨药呢？但是的的确确，正因为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成全我们所有的人，不单单是他的那个民族所有人的生命的需要，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着这颗星的带领要来敬拜他， 他的的确确是配得我们敬拜的，就单从着他为我们全人类牺牲这一件使命，我觉得就实在太了不起了。狮子王里奥这时眼睛都发光了。哇，你们大家知道吗？我作为百兽之王，我其实常常在反省，到底作为一个王最崇高的使命是什么？其实岂不就是为我的百姓效力，为我的百姓舍命吗？可是即便是如此，我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实施过。我想啊，如果真的有一位王，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生命，并且为了要保全他的臣民的话，我知道这一定是最好最伟大的王的象征了。是的是的，里奥，你说的没错，我们一生研究无数的古籍，研读星象，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如今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到底我们所要敬拜的这位新生王，他来到这个世上真正的使命，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很明白，我们也很清楚，这一次或许就是我们唯一一次可以朝见他、敬拜他的机会了。哎，你们大家这么一说，我越发觉得这是个悲剧人物呀。艺高再一次发话了，他实在是无法想象这么伟大、这么荣耀的一位新生王，为什么直接奔着死亡就要去预备呢？他觉得不可思议，也无法接受。可是其他人也因着他的发话陷入了深思。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庆祝的。听到狮子里奥的回应，骆驼卡米尔也连忙赞同他的朋友。
我也是觉得，而且现在我驮上这三样礼物，我感觉到我人生的使命都快完成了。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的这一生或许就是完成我现在的这个使命呢。你们不觉得这是应该庆祝的事儿吗？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有价值过。你们两个呢？
狮子里奥点点头，可是雄鹰艺高仍然有点犹豫。他一展翅就高高的飞翔起来，希望在上空盘旋几圈，来让自己的心绪平复一下。唉，我到底该不该跟他们去呢？我总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看着两个好朋友这么坚决，我也在想，如果我不勇敢地去跟他们看看，我怎么知道到底是个悲剧还是个喜剧呢？于是雄鹰艺高飞了下来，加入到自己的两个好朋友的行列当中。好吧，我还是愿意跟你们走一趟，反正只要这颗星星没有磨灭，我相信我们的使命就没有完成。而且没有完成的事，我们谁又能够知道它到底值得庆祝还是值得悲哀呢？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换了你是雄鹰艺高，你感觉到这一趟旅程有一个未知的结果等着你，你还会胆大愿意的去加入他们的行列吗？其实人生当中的确有很多很多的未知数，我们谁也看不清楚自己的明天。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听父母说，听老师说，听书本说，我们没有实际的人生体验，也从来没有真实的经历过人生当中的挑战、痛苦、难处。或者我们很小的时候，别人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梦想，或者是对人生意义有些什么样的探究，这些离我们似乎都太遥远了。可是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曾经说，不要禁止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要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就意味着圣诞故事可是与你我每一个年龄层的人都相关的，哪怕是摇篮里面的婴孩也都在这个邀请当中。因为耶稣基督降生，他来到这个世上成就的一切是为了你和为了我。 那么在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过它，没有经历过它，只是听父母亲说，或者主日学的老师说，或者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那你该以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来回应呢？是觉得犹豫，是怀疑，还是说愿意相信它的真实性呢？尤其是如果父母亲告诉我们这是真实可信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是真实的，这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耶稣爱我们，爱世上每一个人，这是上帝对整个宇宙的一个宣告。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正是神他给全世界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救恩。如果我们愿意去接受，愿意迈出信心的一步，那这份救恩就是属于我们的了，就是我们获得的永生的礼物。但是如果我们犹豫，我们不相信，我们不伸手去接受这份礼物，不亲自把它打开，不去享用这份礼物，那么它的的确确是与我们毫无关系的。亲爱的小朋友，圣诞节是为你为我亲自成就的一个历史的纪念日，因为耶稣基督对你对我的爱，他在2000多年前真实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你我人的样式，并且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哪怕这个故事听起来让你觉得好像文学作品，但它是历史，是无可推诿的。今天当耶稣说来，来到我这里，你愿意吗？愿意相信他对你的呼召是从年幼的时候就开始的吗？而我们回应他的呼召最好的办法就是听命顺服，相信他在创世以先对我们的拣选，相信他在圣经当中的默示，相信他借着父母亲，借着教会里的牧者所向我们发出的恩典的邀请。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单亲部落，我是远方。
大家好，我是蒙毅。
我们要继续的来谈关于情绪这档事啊。情绪呢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可是呢我们要去辨认自己的情绪，我们要知道自己有情绪。那这个辨认情绪哦，其实是有学问的，对不对？
是的。
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我情绪不好，我心情不好，那到底怎么个不好法呢？哎，这个很重要哦，你不能说不好就把它哼不啷当全部就混过去了，我们要去清楚的辨认到底我们怎么样个不好法。那关于不好的情绪，尤其是单亲常常会有的情绪，蒙毅你觉得有哪一些呢？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苦读，
苦读，
委屈，
委屈，
受伤，
受伤，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是，
没有人理解我，还有难过，
难过，
羞辱，
羞辱，嗯，你让我没面子，让我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对，觉得自己的整个人
完全否定，
被否定了，是。还有，有没有会觉得有时候是被欺骗了？
是
是吧？
为什么和以前的不是一个人？
对，或者是觉得别人变了，或者是别人背叛了你了，觉得被背叛了，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无助，
有无助，
然后对于未来没有什么盼望，
惧怕，
惧怕，不晓得将来我怎么办，我一个人弄孩子怎么弄，
对，
不安全感，
有很大的挫折感，
挫折感，对，然后呢，无力感，
自怜，
自怜，或者是想要报复，
一定有，
是，然后呢，
孤单，
孤单，觉得自己很软弱，没有力气，
是，
或者有时候会想要逃避，对不对？
逃避一定是很想的，但是也要硬着头皮来
啊，对，就是必须要去克服那种想要逃避的，或者是根本就不想跟人打交道，不想见人，想要自己躲起来，
是
会觉得说很冤，对不对？
很愤怒，
很愤怒，为什么我要来收这个烂摊子，或者是有的时候会为什么把孩子扔给我啊？为什么我需要来面对这些，我的人生不应该只有这样的，觉得很不公平，觉得我怎么这么惨，这么倒霉，这么冤，怎么就临到我身上，
怎么就轮到我了呢、我
到底
做什么、
凭什么啊？会有这些的感受。
是，
那有这样子的感受之后要怎么办？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这样感受，或者是说听众朋友，我们刚刚举了这么多的例子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建议你把你自己的感受把它写下来。
是，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去把我自己的感受写下来，或者至少说你把它列个表，然后呢你在里面去勾选说，哦，我现在有这样子的情绪，我有这样子的情绪，我有这样子的感受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在处理了，已经是在梳理，
我们管它叫情绪日记。
哎，情绪日记，
对，记录。
是，
其实当你写的时候，你的头脑在思考，你理智的那个脑就出来
了，对。
当你在一条一条写下来，把你内心的一个想法一个感觉写下来，写下来的时候 你其实脑子里就在总结了，
是，
你在回顾，在想，然后写完了之后你接下来就问，再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为什么我现在是这样，就是把它一步一步的，就好像是我们说就剖析出来一样，对不对？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就像一个箭头指向下一步，指向下一步，慢慢的你就能知道那个点在哪里了。
对，这其实是我们自己要去照顾自己的情绪，因为情绪需要被照顾的，就跟生病一样，就是你发烧得吃退烧药，你哪里弄破了得贴个创口贴。
对，
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去照顾我们的情绪，可能我们的情绪是受伤的，我们情绪是比较敏感的，那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在像蒙毅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去做一个日记写下来。其实那你说我写给谁啊，你可以写给神啊，你可以写给耶稣啊，你可以告诉耶稣啊，其实这个写的过程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祷告，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我们老是跟人去诉苦，去唠唠叨叨跟人家说，没人爱听的。也许你有一个倾诉的对象，你觉得他可以接受你，可是其实最安全的一个倾诉的对象是我们的神。
是，其实你跟别人去聊的时候啊，如果对方是一个情绪很健全的人，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倾听者。
是，
他经过这样的训练的话，他和你这个过程对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是，
那如果对方可能是一个很爱你的人，但是他自己也会有他的很多的情绪，就带出了你更多不好的。你知道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比如说你今天跟老板生气了，你就跟你好朋友说，我那老板怎么怎么样，然后你那好朋友在旁边就添油加醋，
愤愤不平，
煽风点火的把你这个里边的东西越发激发出来，明天你就去跟老板吵一架。
对，其实这个也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很理解我，站在我这一边，可是是不是对我们有帮助就很难说了。
还有就是
对对，
尤其是像这种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跟你老公吵架了，你找你的好姐妹们，哎呀，大家一起来聊，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对你老公的批判大会了。
哇！
大家一起来，先把你老公骂完了，然后再挨个的骂老公。
对，或者是说这事呢，你还没出门就已经传遍天下了。
是，
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是一个事实。
最后你就受伤了嘛？
对，
你的伤口还没有好了，又撒了一把盐。
是，有的时候呢，人家是无意的，可能又去跟别人分享说，哎呀，那个谁谁谁他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这个时候，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二度伤害。也就是说，我们跟人去倾诉我们的这些的情绪跟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否则的话呢，可能本来没那么大的事会变成一个很大，可能你只是当下那个情绪比较不稳定，或者是你有一些的特别的强烈的感受，可是那个事可能你过去了，人家已经往外散了，那个余波荡漾就不可收拾了。
是，像婚姻这种很大的问题呢，其实这个妈妈，比如说妻子的妈妈，这属于丈母娘，对吧？也会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
对，
你想女儿回家给你哭诉啦，伤心啦，她作为一个小辈，妈妈是她的依靠，
是，
但是很多的时候妈妈也没有起到好作用。
对，
如果真的是没有特别理智特别心智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妈妈的话，女儿回家以后 再回来就有很多的家里的更大的问题。你记得看电视里面好多的妈妈，不要回去，等他来接你。
对，
摁着不让孩子回去，
是，
要不然就是说你要跟他怎么怎么，把他的钱都要抓过来。
对，就是
其实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起了很多很多负面的作用，
或者是帮他怎么样去对付对方。其实不只是丈母娘啊，其实婆婆有的时候也是会
因为爱自己的孩子，
爱自己的孩子，
她就是自私的爱。
对，都觉得我的孩子没错啊，我的孩子不应该受委屈。我觉得圣经上教导我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这个时候就要停下来了，你就要有分辨了，你要知道别人给你的建议也好，给你的爱也好，是不是适用于你当下的状态。
对，
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帮助，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情绪的疏导，这个很重要。
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我的婚姻刚刚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周围呢有一个教会里面的妈妈，那她很疼我，她很关心我们，也很爱我的孩子，所以呢那个时候她就给我支招了。比如他会教导我说，哦，你赶快把那个孩子的护照给藏起来，万一的话他把你孩子带回国或怎么样，或者他们怎么样，或者你把你的什么存折啊，银行的那个什么账号啊，都得好好的守住啊什么，就是这些的提醒啊，好的建议，他觉得他在保护你，在帮助你，他给你很多很多的建议。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个智慧，我就问他说，你的这些建议是你自己的经验还是你从神来的领受？他说，我的经验啊。我心里就说，哦，那我知道了，以后我就不问他了，因为他这些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圣经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感动，不是正面的符合圣经原则的教导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不听比较好。
是，我有一个姐妹，前段时间也是跟她丈夫生气了，她丈夫呢就是不是特别主动，做什么事情都是慢慢吞吞的，懒懒散散的。他是一个性格很急躁的人。然后有一天我才知道他身边的那些朋友是什么样子。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都说家庭最重要，那你要跟你的丈夫去沟通啊，很多的时候你要安静下来，对不对？我们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丈夫是头啊，是一个家庭的老大呀，你不能去把老大的这个位置抢了，对吧？我们会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沟通。但是有一天我发现他跟他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我当时也在其中，但是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当时毛孔都打开了。我听到的是什么？他那两个朋友跟他说，你这老公不要也罢，你趁早把他踹出门，然后你再找一个可比他好的多的是了。我当时天哪，我就跟这姐妹说，我说姐妹啊，你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朋友之间的这种开玩笑也好，劝告也好，可听可不听。
是，而且是什么样的朋友？
对呀，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像这样的朋友，以后你的这个家庭的事情就尽量不要跟他们去说了，你这样说出来他们只会更看不起你老公，然后同时也让你自己对你老公的这个看法更大更大的有一个不好的状态。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老公可能把自己最糟糕的一面只让你看见，
是，
那你呢是把他最糟糕的那一面让所有的人都看见
公开了
对，当你老公有一天知道，你的朋友都知道他真实的在家里的一个很放松的状态的时候，他就不想再跟你的朋友见面了。
对，而且是影响他们的关系，他们关系不会更好，只会更差。
是，
远方也想到，就是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在这样子的婚姻或者是夫妻关系的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勒住自己的口舌，
只对神说，
只对神说。而且呢，如果你真的需要有人说的话，你可能找牧者或者是比较成熟的比较有经验的这样子的教会的年长的弟兄姐妹，跟他们来倾吐。其实一个人如果他可以帮助你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话，这个人是你可以跟他谈的。如果他不是的话，只有负面影响的话呢，可能就少跟他说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要有分辨，
要有分辨。我们前面在说关于自己的情绪，当然你跟老公吵架了，然后你去跟另外一个人倾诉，其实我自己也常常会听到我这里来告状啊，或者是抱怨啊，
跟你分享的
跟我分享的也没有问题，因为我可以听，因为我也受过训练，我也是经过过来人，那通常我都会帮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或者是试着去理解 她的老公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有一次呢，有个姐妹跟我说啊，她老公又乱发脾气了。我说对不起，没有人会乱发脾气，她发脾气一定有原因。我们去试试的去分析或者是回想她每次发脾气有没有一定的模式，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她就会发脾气，什么事情会刺激到她使她发脾气。她想想说对哦，一定是有一定的模式的哈，有踪迹可循的。
就你怎么惹到他了，肯定你无意的一句话，
对，
你觉得不重要，但是他觉得很重要。
对，或者是根本不是你惹的，是别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当他老公打电话回老家的时候，打电话给他父母的时候，他就完了，可能就爆发，他自己就心里不舒服，或者是家里面跟他要钱，那他又没钱，或者有钱他也要跟老婆商量，对不对，跟妻子商量，他又不好意思开口，所以他心里面就很纠结，他不给家里钱呢又不行，可是开了口呢又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他是很困难的，他这样子的情绪怎么可能好呢？所以他就有情绪，他可能就会发，他可能发在孩子身上，发在狗身上，发在什么身上，那你不能说他乱发脾气，是因为他心里有事，
他不知道怎么去把他说出来或者处理掉，
对，
所以他只能憋着，那人的情绪积压积压积压其实就会爆发的。
对，这就是我们要去辨认自己的情绪，知道自己有情绪，而且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这情绪到底是什么。可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可能我们周围的人可以帮助我们，或者是当我们学习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去辨认他们的情绪，你到底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我很讨厌那个人，那那个人到底为什么让你讨厌，你去问一问，想一想，也许说哎，其实他也没那么坏，或者是说他只是很像某一个人，或者是他只是刺激到了你某一点，其实跟那个人没关系，他只是很不幸的那个时候就在场，使得你不喜欢这个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当我们用我们的左脑稍微去想一想的时候呢，哎，好像事情就会不太一样了。
是，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有这样状态的时候，我们要先去回到神的里边去。
是，
我们可以去把它写下来，也可以去祷告。
是，
你先去和神去沟通，我觉得神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看见自己，认识自己。当你清楚地知道你的情绪的时候，你的状态的，你的原因的时候，其实你就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了。
是，
就像你刚才说的，她老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你跟她聊过之后，她一定觉得哦，那我回家观察观察，她就知道了她老公那个点在哪里，下次等她老公有那样的状态的时候，她其实也可以试着帮助她去疏导她的情绪。
是的，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我们自己也成长了，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成长。
其实这个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孩子，尤其是我们单亲家庭的孩子，
是
妈妈一定要成熟起来，你的心智成熟了，你的情绪，你的各方面都稳定了，你的孩子也一定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是的，太重要了，就像蒙毅分享的，我们自己先把自己照顾好，先把自己给弄明白了，我们自己成长了，健康了，那我们的孩子才会健康。
是的，
好的，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这一集就先停在这里了。我是远方，
我是蒙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爱的力量，温柔坚强，爱的力量超乎想象，一直释放最深的捆绑，我相信主爱的力量，在爱中没有惧怕，在爱中软弱变刚强，十字架的大爱胜过黑暗死亡，改变的大能使生命不再一样，爱使我们合一，拆毁隔断的墙，我们相信。